博瑞环球重点股票基金，选股不从众，表现更出众。以独家生命周期选股，挖掘全球优质股票，获得李博台湾基金奖、亚洲资产管理杂志基金奖以及 Smart 致富台湾基金奖等国内外大奖肯定，是您投资全球股票的首选。博瑞投信看见不同，为您追求收益机会，快上网搜寻博瑞重点股票。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不长、泡不早，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今天进行的单元娱乐轰趴，辜鸿亮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辜怀群辜老师已经很久很久好多年没有到我们节目来了，今天特地光临我们的节目，我们来介绍2024年李宝春经演新老戏。我们先把这个演出资讯报告一下。5月31号啊，也就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晚上7点半，6月1号星期六下午2点半，以及6月2号星期天，这一整个周末，6月2号星期天是下午2点半，演出地点台北市艺文推广处城市舞台，购票的网站是 OpenTix， 欢迎大家注意讯息。至于5月31号、6月1号、6月2号究竟演些什么戏呢？在这里先报告一下，5月31号新编好戏，孙膑与庞涓。6月1号，演的是三国新戏，渭南之战。这个新是跟群介华啊，或者是这其他的三国老戏相对而言啊，另外。6月2号是几出折子戏，包括《天霸拜山》《林冲夜奔》《铡美案》，演出地点都是台北城市舞台。顾老师，
大春好。
哎，我们的孙膑与庞涓也是一个很算是熟悉的新戏啊，新编戏。
对。
渭南之战，这出戏我没看过，其实。
嘿，
错过了。但是渭南之战也是一出算是新编戏，1950年代才出炉的，可是编好之后就一直没有上演。
对，我先简单的讲这个孙膑与庞涓，他是辜鸿亮文教基金会，我和李宝春先生合作以后啊，第一次我们自己编戏的作品。孤儿离现在已经有20几年了哈。那这个戏呢，它你会在各种地方看到，就是很多地方戏都演孙膑与庞涓。
是
啊，那我们这一出呢，是关于这个人性的这个对于名利跟贪欲的一种反省。那这个，所以我们安排了一个比较有趣的，大家可以看看，就是这两个人是从小一起长大，到最后马陵道上相逢，
是
一生一死的时候，我们就安排。在戏末的时候，我们就把他们两个心里的那两个小孩子带到台上来，当他们两个静坐在台上，一个已经死了，一个在哀悼的时候，我们让那两个小孩看着那两位，然后大家一起想想，
这个还很有一点现代戏剧的，或者西方现代戏剧的。
李宝春被我带坏了，
他把京剧的表现形式又扩大了一些。
他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就是意识流。我觉得以前我们读书吧，就讲点文学上有什么意识流啊，然后呢，西方戏剧意识流很少人在京剧里面谈什么意识流。
那当然。
但李宝春我们合作以来，他编的戏，他都很努力的放进很多意识流的东西，包含自己跟自己的对话，自己跟过去的自己的对话，跟现在的敌人三方对话，或者是自两个人之间彼此对话，然后讲的是心里的话，
心里的话，
然后嘴里讲的是言不由衷的话。那这些呢， 都是帮助了我们这个京剧在过去这么多年以来，虽然唱的还是京剧，但是不是那么老的人越来越爱看的原因。
不过如果说京剧本身原先的唱跟念里头也多少有一些意识流
的
内容，只不过我们没有强调它，
我们没有用舞台的效果强调它。
而这个 Henry James 跟 William James 这两位作家，跟这个精神科的医师
是
运用的这个语言，也就是这个意识流三个字，
对，
英文是两个字，他就突出了表现形式 的双重性。
是因为我们做这个传统戏的人最不喜欢被别人说你们 LKK 老 Coco 然后应该去进博物馆。我曾经呢在大陆有一次跟人家呢这起了一点小小的这个争辩，因为他们说你们这些干文化遗产的人那我就跟他讲说，哎，我愿意承认它是文化珍宝或者是文化重要财产，但是你不可以告诉我今天有那么多人在做的事情是遗产对不对？那我不是成了遗产的一部分了吗？对，怎么行呢？我们活着的人就是要今天在做京剧，就是要把京剧做到这个时代能接受。
是所以刚才您提到就是如果说意识流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在京剧里面的表现形式，而在其他的戏剧或者是甚至西方戏剧也不见得有的，那么在这个唱念做打的这个过程里面怎么去突出他运用意识流的技术？
多半都是用念白多半都是用念白，然后就是
唱是嘴里的，
唱是嘴里的，
可是念是
心
里
的，或者是两个人呢面对面呢走过去视而不见，但是其实是在跟对方说话像这样子的东西就其实在舞台上并不困难，
是
只是你要不要掏更把这个人物掏深一点那我觉得很多人看京剧啊好吵啊，还有哇颜色那么搞不清楚啊，还有都是古人的事跟我们有什么相关可是有时候你如果在那里你发现这个按灯比较暗的状况之下，有时候你跟一个人擦肩而过而又没有看，似乎没有看到，其实也没有看到，但脑子里其实都是那个人，而且一直在跟那个人讲话你会发现这个东西跟你的生活相当接近。
是生病与庞涓本来就是一个吸引人的题目，两个是应该是同窗同这个同伴可是由于权力和未来理想的实践和发展之不同，使得其中这个人性比较脆弱的这个角色，也就是庞涓，起了不良之心，对他的这个
起了歹意。
对，这个里头同为这个兄弟或者说是这个哥们儿啊，但是他中间又有一跟很多成双成对的京剧角色有很可以体会的，比如说曹操与杨修，
对，
那是一对，
对，孙膑与庞涓肯定是一对，
司马懿跟这个诸葛亮
搞不好也
是
一
对
哦。其实也许是因为我们古时候不是古时候，我们现在既有的这个历史留下来的，不管是这个变文正文还是这个传闻都是多半写的是男人，
是
因为男人都较容易被记住因为古时候的女人不太怎么在正经舞台上或其他舞台上出现，
有一对锁麟囊的
那也是一对，
你像左伯桃杨觉哀那也是男的，
对啊，就一点都没有错，所以你碰到的是什么什么那一大堆重要的一对一对多半都是男人。那但是呢现在说到孙膑与庞涓呢，他们两个人呢是很现在的两个人就是哥们嘛，一起长大嘛，然后彼此一个先下山了嘛，然后另外一个那个下山间说，哎呀，你如果下山一定要来找我，这很正常嘛，
很正常，
就你留学回来一定要来找我啊然后你回来了以后呢，我们俩在一起，怎么我跟你聊着聊着你怎么比我知道的那么多的，咱们不是同一个老师教的吗？所以就开始了老师不公 嗯，会不会是老师不公平？
私藏了些东西。
对，还是哈，你当时就已经骗我了哈，你这是什么意思？而且你在我老板面前显示你比我厉害。
嗯，
那这个实在太抱歉了，兄弟。所以那天开始你就不兄弟了，但是又变成另外一种带着兄弟的那个血缘的一种仇敌。
嗯，
就是说我更晓得怎么弄你。
是，
很抱歉。
所以这个就不只是让戏剧性增加，也让两个人之间的心理层次变得更复杂。
对的，所以到最后的时候，这个里面你大家都晓得孙子兵法嘛，其实孙膑是孙子的几代之后哈，所以他呢其实所知道的多于庞涓的就是孙子兵法上他是他的家学。那只不过他以前小的时候呢，他的老师并没有跟他提这一块，所以等他那个师兄走了以后，他本领也差不多了，他老师就说那我的年纪大了，我教你吧，就跟他讲了一点他就会了。
嗯，
然后所以呢庞涓就受不了，可是到后来的时候只好就是兄弟反目，然后对决，然后就是我们都用相同的本领，就看谁比谁深。
舞台里面也就是演的戏是斗智，
对，
而且斗狠，
而且要斗阵，
斗法斗阵啊。但是在舞台上表现呢，却是斗唱，他
也斗唱，
斗
也斗打，也斗打。
这来讲说一说这个重演的版本，在2008年重演的嘛，开始。
事实上，
我们李宝春是几度编修。
哦，N 度编修。大春，今天我本来就想跟你谈一个很有趣的题目，叫做如何演老戏跟不太老的戏。
啊哈，
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觉得老戏面老，所以有一句话大家可以参考，剧界的老人说的，演老戏三分生。
嗯，
其实我们做好多事，
三分生，
三分生，生气的生哈，
也就是其实就是比较嫩一些，或者是那种拙一些。
对，不是，就我们演戏的人来讲，我每一出我已经那么熟的戏里面，我要有三分的这种敬业的为敬畏的态度。我好像第一次碰到这个戏，
不能就熟极而流。
对。不可熟悉而游，所以你每次都要带着说，哎，这里面哪部分我这次要跟上次不一样？
是，
这就是创新。创新本来就不是这个跟那个百分之百不同才叫创新，而是说有一个东西里面你拿出它可以更好的，或你觉得更好可爱的，你把它稍微的改变一下。所以从演的人来讲，演老戏三分生是一种态度，好像 也是一种创新的态度。
这恐怕在艺术上是共通的，在书法在绘画上，都讲熟后生，熟后生，
对对。然后你如果看戏的话呢，你就要对观众来讲，你就是要给他三分生，也就是说你要让你不要让他觉得，哦，这出戏我看过了，下面就是这样，下面就是这样，下面就是那样嘛。而是说你要有三分的东西是新的。
是。
所以每一次在演的时候，你带着创新的态度去给他们三分新的，其实是演老戏的方法，不然的话演几次你自己也无聊。
对于老戏或者说曾经看过的某出戏，有深刻印象，这个是观众自然而然产生的一种比较熟的美学审美态度，
没错。
但是现在还有另外一出戏啊，5月31号是孙膑与庞涓，
对，
6月1号下午2点半有渭南之战，这应该大殊而特殊，
好，
也是熟后生的一个范例。
它是一个生后熟后生，
对啊，生后熟后生，说说看。
好，渭南之战啊，其实大家真的很少听到这个戏名。那
渭是泾渭分明的渭，
就是渭
水。
好，在长安跟这个洛阳附近的黄河的支流渭水哈。那大家现在常看连续剧的话，一天到晚有在渭水旁边发生的事。但其实，在三国里，三国的故事里，渭水 只是打仗的一个地名，并没有发生过特别特别特别厉害的地方，只有渭南之战，就是战渭南这个事情。所以你如果玩三国游戏，反而你会常常说哎呀渭南怎样怎样，那不玩游戏的人真的蛮抱歉。但是渭南之战这个戏呢，它是当年在1950年，我们也就是说我们大家都可能都还没有出生的那个时候，李宝春的父亲李少春呢，在大陆他就找了跟他一样这个常常当登对的大花脸袁世海先生。
哦，袁世海、
啊、对，所以他们两个人合起来，一个演曹操，一个演里面的这个西河西走廊的太守韩遂。
韩
遂是那个
顺遂的
顺遂的遂，对。那他们两个人合起来想要去让一个年轻的很棒的年轻演员，
一个武生，
武生，他们当时看中了一个，他们觉得说我们来搞一个马超啊，这个马超呢是一个就大武将，然后又很帅，什么都对头，然后正好呢是他呢就变成了曹操跟韩遂之间斗智斗力，最后曹操大赢的他的他棋子，
一个棋子，
但是他自己呢不知不觉真的也在头玩得很高兴，这真的是典型棋子。
当时看上的这个武生是什么人？
他叫史浩亮
啊，
现在还在，所以
是
哎，但是不是都就我觉得丧失一个机会很可能就，
但是这个戏据说说就是要讲到丧失什么机会，演出的机会，因为他编好的第二天
他们已经成他们彩排了、第二天就要上演的时候那个他们被他们的长官，也就是他们的京剧院的院长通知说这个戏不能演，因为现在局势有点政治局势、军事局势都有点混乱。
1950、
这个、对，那有你到时候你一定会被人家说你影射某甲是曹操，某乙是韩遂
啊，
不要演。
所以
我觉得那个
时候哎，三反五反啊，什么都还没有，连文化大革命都还没影呢。
所以我觉得那个
那是就是台海局势跟韩战的
院长大人，是不是那个院长大人是不是稍微有一点点那个他的那个天线是不是有一点点伸得太远了？
可是而且回头想一想，如果是1950年的话，袁世凯先生也非常年轻啊。
他们当时都好年轻啊，
是不是？
所以是好棒的戏。
是，结果没演、
结果他们就排了半天，都他据说排了好几个月，不知道有没有更久，就是哎，就是积极排练，至少好几个月，结果就竟然不演，不演了以后啊，就没再也没有人提起。那我跟李宝春呢，在去大陆巡回的时候，不停的有观众跟其他经纪人来说，哎，李宝春，你就站渭南呢、啊，你站渭南呢、啊。我都没有听过战渭南啊，那我就问李先生说请问什么是战渭南？那堆人干嘛那么兴奋？我爸有一出戏就是讲渭南之战啊，但是我们没演，凡是那个时代的人都已经等了半死，因为
等了几十年了，
对对对，他们就很
想，现在算也等了二三十年了，
所以我就说好不好玩，他就说哎呀我那时候太小了，据说到了剧场但是是别人抱着我，所以我尽兴不深，那我
他宝春也只有一岁
恐怕真的他去了就是了啊。但是我就说那我们来拜托大陆的熟的朋友，我们开始找剧本。有当然不用提录影带，什么都没有。
是。
所以呢也没有人会唱。就一个人都不会唱。然后所以呢我们就去找到了，这个是我找到的第二个孤本。我做戏以来找过第一本孤本是昆曲团的十五贯。
啊，十五贯。
对，我们改成金，但是那本是我在人家的那个图书馆的架子最后面那个碎纸屑里面找出来，然后是用手抄的，拿起来的时候已经一个字都看不清楚，我把它照着那个
透着灯，
我一个字一个字，绝对我们全办公室人近视眼都增加了大概50度之流，我们就把那剧本抄下来。后来昆剧团也演了然后到季振华他们，我觉得他们都是很棒的，但是我们抄完了以后需要改成金才能唱。因为这个
改成京剧
差很多，所以那是我的第一个孤本。还有人写信来给我说， 小心姑小姐，我们那是孤本，你千万不要弄坏，还要还给我。我说我连影印都不行，你还要叫我还给你。嗯，但第二本就是渭南之战。渭南之战呢 是个恐怕是连孤本都没有，只剩下一堆，只一个大唱段是有人记得 李少春先生的韩遂唱的主唱段的部分
啊，
然后那个恐怕就是
就是老生表现的一个段落，
老生唱，哎，对，然后其他都没有，就我们两个就开始，好吧，那我们就把它写起来，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戏呢，就是从零啊零点一好了，就写成了这个渭南之战，
等于是新编的，
对，
在你们的手上新编的。
但是这出戏很有意思，它什么服装什么都是传统的，并没有一个伟大的那种什么。设计服装多少钱，灯光什么都没有，
嗯，
我们就是把它当成，
就是，
我们现在看过很多很多三国戏里面之一演出来了，
嗯，而且这样看起来就 我的假想啊，
嗯，
它就更像一出老戏，
非常非常像但是呢里面又有意识流，
啊，也有意识流，
李先倩没有办法不意识流因为他在太爱挖掘角色的内心了所以他非意识一下不可，
是，嗯，我们要进一段广告，
好的，
稍后片刻再回到意识流。今天访问的来宾，很久没来到我们节目之中的顾怀群老师，他是顾公亮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我们讨论的题目就是2024年李宝春精演新老戏。方才谈到了渭南之战，渭南之战有非常多特殊之处，包括它的发掘以及重构，现在要真正的演出了，谈一谈 这一次演出的特色。
好，这个渭南之战呢，如果不是因为他原本在大陆非常多期待李宝春先生父亲的那个戏的观众都认为他叫战渭南，那等我们来重构的时候，我会说他其实应该叫冀中冀，
嗯，计策的计，
对，
冀中冀，
他就是讲的曹操韩遂两个人，就是比计策，
嗯，
计里有计，然后又有一个可爱的马超很好用，
嗯，因为很容易上当，
很容易上当，再加上这两个各有一个副官也蛮容易上当
啊，
所以呢真的是计中计，非常我看过的三国戏里面最情节最复杂的，
嗯，
所以你如果喜欢悬疑啊，或者
推理，
啊，推理或者但要对人性有一点小小掌握的类型的推理，而不是什么乱杀人之流的，
嗯，是，
那你一定会很爱这出戏。我们在有一次在武汉演出，演完演出的时候，我一看前面那一排中国有七个京剧院的院长都坐在里面一排看这出戏，然后演完的时候通通冲到李宝春的这个化妆室说能不能把这出戏给我们，
嗯，
哦，或者是有两个京剧院说我们来跟你们来合演好不好，
合作，
合演当然是 OK， 当时不敢乱给他们的原因是因为李宝春还会再演，
嗯
啊，那所以我觉得未来会不会就把它拿给别人演了呢，其实极为可能的事情，
是，
哎，因为这出戏呢不传下去太可惜了，
京剧界不交流就很难传下去，
完全对，
就是要透过大量的交流，
对，
在不同的剧院之间发酵，才有可能往下，
完全同意，而且
它的空间换取时间嘛，
每个人都有三分生的那块，
哎，
可以让你看到，你知道，你会自己会越演越好，
嗯，
啊，看别人演其实是为了增加自己演的这个 data bank，
是
绝对不是说看别人演就是去学或去抄，
而且如果各地的京剧院都有兴趣，就表示这个戏的
它一定有什么意思，
戏剧感非常之充分了，
他们说所有的声角和带从上到下就是主角一直到兵队小兵，
嗯，啊哈，
全团都能上，
哦，
你现在看看这个戏的规模，
是
啊，然后呢这个我们刚刚这个私下跟这个大成聊天的时候，我们就讲三国戏有的时候会是很多人看这个戏团 的这个艺术能力的一个指标。如果你能开群介华，如果你能开龙凤呈祥，你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剧团？如果你连这两出戏都开不了，尤其群介华，
就不能够成
剧团，你就不称之为剧团，这样子的这种鄙视都有。但是呢，如果你能开渭南之战，你是一个非常像样的剧团，
是，
哎，所以呢，以台北新剧团来讲呢，这么小小一个剧团，我们竟然能开呢，要谢谢每次都跟我们大一起合演的大花脸杨艳逸，
杨艳逸
老师，
哎，我们就趁着这个机会先介绍一下杨艳逸，
好啊，
我记得在他到台湾来很多次，
嗯，
而且这个。他在球派之外也用过功，
他很可爱，我们每个人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都以为来了一个球派大花脸，
是，
对不对？然后呢，他也真的很可爱，就是一个唱得非常棒的球派。
当时这个中国大陆几十年来都是十进九球，十个大花脸九个球派，或者无进不求，
完全对。
但是杨艳逸他本身的功夫，也就是唱的功夫，诠释的这个改角色的这个能力，远远不是只有球派可以牢笼。
他有多用功啊！演完《孙膑与庞涓》，他写给我的笔记是两页 A4 的纸，还加一堆，密密麻麻用钢笔写
啊。
他自己每一天演出，他都做笔记，
做笔记，
演完戏还能这样反馈给制作单位的演员，你就知道他，你下一次又不一定请他演，但是他还是那么认真。
是
啊，那我一跟他合作一次就十几二十年了，
嗯
啊，那我们算是某种程度一起长大，因为他的花脸的戏路也越来越宽，
越宽
啊。他原本是不怎么演曹操的，因为他的个子比较小呢，没有像尚长荣老师演袁世凯老师那种伟大的。那种脸跟架子，所以他通常他有时候闭眼，可是我们说不行，那不行，我们那么多曹操戏，你偷那么演，就硬是把他搞上去呢。他只是用功，所以用功，我觉得真的是对一个一直从事艺术人来讲，你是可期待的。OK， 就是说你这个人如果不用功的话，几乎就不必期待了，因为艺术要很长的时间。所以你现在看杨艳逸的戏，你会开开心心、顺顺当当，
是
每一个角色都搞得好好的，所以我们就很喜欢，很喜欢他。不过我透露一个很多人可能都知道的秘密，
嗯，
杨艳逸呢，他不是科班出身
啊，
哎，他原本是大陆的国手，
嗯，哦，运动员，
他原本是国手，但是他有一次受伤了，他非常年轻，他十八九岁，他就已经是他的那个国手 field 里面的教练，所以他有学生，一堆学生，然后呢，他就自己不小心了，以后就不能够再运动了。那他们就说：“你这么年轻，你现在我们把你辅导去干什么呢？你才十八九岁、二十岁的。”就他不晓得，他说：“那你喜欢干什么？”他说：“我喜欢蛮喜欢唱戏的。那个什么体委的那个都吓了一跳啊，国手
不得了，就如此出身，也居然可以称得上是一代的花脸了。
你知道吗？他跑去跟戏校的人一起练功哦。他说都是小孩，就他一个大人
啊。
他说他一天都没有缺过，天天勤练。那所有的人呢，也人不是不能改行，但是你还是要很勤奋，而且多多少少要一点天赋。我想他对他自己是有自知的，因为当时人家刚刚讲，我们可以辅导你去做这个那个跟那个，你就也可以半退休。但是他说他要去唱戏，
是十八九岁在戏这一行，就是做科这来，已经是很年
毕业了，
年纪比较大。
你大概十八岁毕业，然后你开始在台上从那个宫女跟小兵开始，那一直往中间挤，这就是传统戏的特色啊。你因为他们常讲说，哟，你这样把别人搞倒了，你自己也不能站中间呢 啊站中间的意思就是你当主角了哈。所以要从旁边到中间又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这个现在流行的话叫 C 位。
哎，对对对对，哎，大春你真的讲到重点。因为我有一天看大陆的那个资料，我还居然花了好久时间才搞清楚这个
C 位是什么意思。
Center
Center Position 来来来，我们再来介绍一下6月2号下午
是
新戏伶俐，老戏屹立，是吧？
是，这是我自己最喜欢的。我觉得我还写的比较不错的一个老戏的品牌。那
三个折子戏，
是我想我先提醒大家，5月31号孙膑与庞涓因为是星期五，所以是晚上7点半的戏。
嗯
，OK。但是礼拜六跟礼拜天这么多年来，我们已经都改为下午。
都是就是
周
末这两天，
对，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大，对演员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因为有许多演员唱了一辈子戏，他下午的状况并不好，
他就是要晚上，
因为他下午多半在午睡啊，
嗯，
要为晚上，所以刚刚开始请他们下午唱戏的时候，他们都一副还没睡醒那样的，然后嗓子不是特别开，他们都很紧张。可是现在呢，在台湾已经几乎所有的这个戏呢，周末的戏都是下午开了，那我特别高兴，因为只有下午开戏，你才可以陪着你的爸爸妈妈或家里的老人出来走一走，然后看完戏吃顿饭，
还可以
回家去，是不是？如果还是晚上的话，你就跟你的爸爸妈妈说你太累了，他太晚了，所以他不必看。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演戏的人呢，也是为了看戏的人愿意非常调整自己的，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好就请你原谅啊。
这一次的折子戏天八拜山、
哦、
然后是林冲夜奔以及铡美案，
这三出戏呢，真的是被我李宝春被我挤出来的，好不好？因为呢，我以前孙膑与庞涓一开就3天
啊，
魏延之战也开3天，
是。
现在呢，我让他一天演一出，他的头呢就比什么都还要大，因为那个词都多得不得了。尤其孙膑与庞涓，我的公开道歉，我当年呢，这个对京剧不够懂，所以我写的文字过多啊，就像舞台剧。所以呢，经过这几年一直删呢，还是显得讲话的地方不少啊，那唱的地方又多，所以哇，他很可怜。最后第三天，他说：“你不能再叫我演一出什么了，我什么受不了啦呀。”那好，我说那我们开三出小戏，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小戏有的很可爱，第二个呢，小戏很适合星期天下午。大家出来，你带着你的小孩看，他都会高兴的。
演的人其实也有一种节奏感，比较轻松一点，会、
哎、对, 对会。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很有意思，你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你听到掌声啊，
哎，
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
嗯，
礼拜六、礼拜天是带着高兴的那个，带着
no， 他鼓掌的地方不一样，因为他是不是老戏迷？
哦，
就是你老戏迷就。都会在节骨眼上，就最多的人会鼓掌、
啊、
最多人会要求的地方他鼓得特别响，但是这个年轻戏迷啊、就会觉得棒的就鼓
啊，
所以你一听哦吼吼，今天这一群啊都是礼拜五。好，
稍后片刻马上回来。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娱乐轰趴，访问的是辜公亮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辜怀群老师。今天接下来要讨论的题目，天八拜山、林冲夜奔、铡美案，这些折子戏都有非常独特的魅力，而且我相信、很多老戏迷一听到开的是这个戏马上就去买票了。
一点都没错。我们很讶异啊，这个开了这个礼拜天下午，结果老人家全冲过来了。
是，
不过也应该说不讶异，因为现在好好的在演老戏的，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对对对，那我实在应该好好的介绍这三出戏。不过我想对这个事情小发抒一下我的感想，因为我们现在的剧团、剧院或什么东西，他永远要求你给新戏。因为比如说你如果去国家戏剧院这种地方，或者你跟城市舞台这种地方合作，他一定是要你给新戏的。
是，
他对老戏因为搞不太懂又没什么信心，又觉得
最主要是没有信心、就怕观众觉得、
他就怕没票房、
老东西，对、
所以他们觉得新戏的话至少就是新的嘛，老的人也该来看看。所以这个样子结果嘞，这个能在好的剧场里面认真开老戏的
是
人就不多了，
嗯，
不是说大家不想开老戏，
嗯，
好，那天怕拜山啊，是这个是这个，我跟刘老师在这个事情上，我们还小有一点点这个不同的看法
啊。
不过呢，戏对戏是完全相同的看法，这是很棒的戏啊。那我今天为了要来大春的节目，又怕胡说八道，我还特别回头看了一下
啊。
我2002年的时候，我一生觉得最棒的这个。天霸拜山，那听说大陆也没有，那这个里面呢，就是窦尔敦、尚长荣，
是，
然后黄天霸、李宝春，然后朱光祖，孙正阳，
孙正阳，
哎呀，我真的我
刚刚过世没有多久，
哎，我看了，我永远满意啊。那天霸拜山这出戏呢，以李宝春个人来讲好了，如果大家是他的戏迷，然后想知道这个戏的话，这个戏呢是一个天霸，黄天霸是一个是一个很年轻很帅的小子，
嗯，
然后他全身的打扮是白色的衣服呢，然后戴一个大的帽子，大的帽子已经刚刚开始的时候上面有很多球，是蓝色的，
球，
哎，对对对，然后后来呢是一个螺帽一样的，因为他呢跑到山上去拜望这个山上的草寇王子窦尔敦先生啊。那尚长荣的窦尔敦先生很棒。那这次呢，我们是我们年轻的小朋友李青峰要演，
李青峰
他也很棒，然后用功的不得了。那希望大家多多来给他。鼓励，因为这一出戏是不简单的一个花脸戏，有最重要的唱段叫做江酒宴摆置在
江酒宴摆置在
对聚义厅上
分金厅上，后来就改成了
聚
义
厅，对，我
本来我还是唱老词，就是
那个是本来就是要分的，
本来就是分钱的地方嘛，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呢那个特别好听啊，我觉得那个是哪一个唱的好听，那所以能够唱这一段唱下来，是要给他叫好的啊，是要给他叫好的，不简单，
而且就是为了叫这一段的好，就才买的票
啊，对不对？Definitely， 绝对好，
是吧？
所以呢，这个黄天霸呢跑到山上去呢，他呢是因为这个窦尔敦呢偷走了一匹马。
盗御
马，对不对？天子的马被他盗走了，黄天霸就准备去抓窦尔敦，所以他们两个呢言语之间讥讽不停，因为一个呢就说你到底偷了我的马没有，有的话拿出来，另外一个说什么马没听过，后来忍不住说我就认识一匹好马，耶，长得这个样子骑起来可以飞的，黄天霸就说那你拿出来我们大家骑骑看啊，所以他就骗出来了，这个马就会骗出来，黄天霸一下跳上去就差点就骑走了，幸亏呢窦尔敦有一点点这个，哎，小子你过分了，就把他拉回来，所以戏呢又有趣，然后大家又逗，好，那
而且两个相对立的历练，这一方面你也会同情窦尔敦，一方面你也要希望黄天霸完成任务，
哎，对对对，
就是这观众的心理会有两面的同情，
所以我就刚刚跟大春讲嘛，我跟宝春在这件事情上就我们的看法就是不太相同，因为当时呢这堆人被招安了，所以黄天霸那边呢就归了官方嘛，
对，
那个窦尔敦那边呢就归了山林了嘛，所以当然见了面以后就不再是好友，是仇人了嘛，
是，
所以呢你会希望官兵捉强盗，把那个兵把强盗抓走，
那你就看你同情谁，
但窦尔敦很可爱，就是更没有用心机，更直率的对人啊，
也可以说他更笨一点，
那个更笨一点，对对对，
所以他的政治智慧又差一点，
对，政治智慧非常差，因为他跟人家打赌，人家这个他说你如果赢的话怎么样，人家问他说那你如果赢，他说哦，我不但把马拿出来，我还自己去认罪，
对，
可爱的，
所以他就死在这个上面，
对，
自己把自己搞死了。
所以大家如果说哎呀，你星期天下午你觉得这个看几个好的艺术家对。的那个斗嘴，那个的
天霸拜山不能错过，
很好啊，不能错过。
另外，
好，不好意思，请说。
铡美案，我觉得可以说一说。
好啊，
铡美案并不是全本的。
铡美案不是全本，大概从沙庙开始。
沙庙开始。
然后呢，这什么叫沙庙呢？不是把庙杀掉，是在庙里杀人。好吧，那
试图杀人，
哎，是没杀成，
没杀成。
哎，这我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经验。但铡美案呢，大家都晓得就是包公案哈里面之一最重要的秦香莲。
是、
啊、那秦香莲呢就跑去认她的这个已经把她丢掉的丈夫陈世美，
陈世美，
所以呢这陈世美带了两个小孩，陈世美一看不得了，这家伙来的话我现在的婚姻跟事业都完蛋了，
驸马就泡汤了，
哎，驸马之职泡汤也、
嗯、
然后所以他就派了一个他自己的家将叫韩琦的说，你跑去把这些人都杀掉好，那他们俩已经被我赶出去了，我现在呢可以告诉你呢，你杀掉了他，你杀不掉他的话你也别回来了。
嗯
啊，所以这个韩琦带了一个箭叨叨叨叨就冲到那个庙里躲着秦香莲跟他的两个小孩。
是。
啊，正如那个大春刚刚所说的，因为这个秦香莲义正辞严家苦哭嚎不止。
是。
然后终于就感动了。韩琦、
嗯、
所以韩琦事实上是把这两个小孩放了、哎、那这个里面呢最有趣的一个我个人有一个有趣的经验，那对我们先讲讲这个戏里面其他大花脸唱很棒、
嗯、
很重要，然后大花脸的念非常非常重要，有一张这个告状的状子
是、
啊那大家就说你们这个好看吗，这非常好看，因为这个也是一个人心的比斗的一个舞台、
嗯哦、
你有了名有了利，然后你就忘记了你糟糠之妻啊，
而且包拯也不是没有官官相护的想法，
有
他有一段时间是想拿300两文银
叫他的小孩回家读书，
对回家读书，可是回家读书干嘛吗，当你爸爸吗，好像也不应该如此你赶快讲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哦、好吧，
你的故事，
我本来想要开玩笑的，因为我有一次带了这个团到纽约去演出然后韩琦呢就这个一看把杀不掉那个人他就自杀，杀不掉那两个人他就自杀、嗯、大家说啊好棒，两个老外跑过来问我说，哈这个太 stupid 了吧，他应该把一只猪杀掉然后就假装那是人的血，这个人死的真不值得啊，
你就跟他说你应该跟他说那你为什么没有去呢，没有那头猪在那
好 stupid 那个我说哦 killing pig真是有点太离谱了，你把我们所以对个人看个人的，他们还是觉得很好看，就是很热闹，那样
热闹、
哎、
非常热闹，
对对对，
好的，不要忘记，
希望大家去
6月2号下午2点半、
嗯、
天霸拜山这个铡美案以及林冲夜奔、
哦、大家一定要去看徐彦凯的林冲夜奔，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啊、这是他使他成为现在的年轻的一辈的武生里面有那么多戏迷的原因。